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环球冒险小说《开山之作》，《禁地猎人一：棺材山》，作者猎鹰，演播朴树，第46集。陈八代好不容易拿到了专科毕业证，看着同学们纷纷喜笑颜开的进了各种家长安排好的单位里，或多或少的领着工资提成，起码不用隐疾挨饿。可是陈八代的爹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唯一可以给他安排的就是回家种地。陈八代不想种地，无奈手里的敲门砖又敲不开各种好工作的大门，只好选择了这么一个没有门槛的行业。或许这么说也不准确，这个行业的门槛还是有的，比如吃苦耐劳，比如不怕死，比如运气好。陈八代恰好符合，加上汪兴国那强大的求生技能和百科全书般的求生知识，陈八代觉得自己可以大干一场。可惜没门槛的行业竞争更是激烈，行业里的人当面和和气气对陈八代叫一声金刚，甚至还能低声下气的叫一声前辈，可背地里拆台的事情可没少干。一路不顺，跌跌撞撞的和汪兴国两个人走到今天，眼看也拖进大龄青年行列了，连个女朋友都交不到，这让陈八代相当的郁闷。这时候闵先生找上门来，要来棺材山，而且还不计较价钱。陈八代刚觉得命运的女神是不是开始垂青自己了，没想到又这么倒霉地掉进了这个莫名其妙的洞底。一路上排除千难万险，眼看着能出去了，又变成了井底之蛙。就算是井底之蛙吧，还守着一个堆满死人的水坑，没水喝。你要说这不是倒霉，那是什么？三个人坐在水坑边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在犹豫着。毕竟心理上这一关要过去并不容易。夏尔巴早就口干舌燥，好几次拿起水壶，可是一想到水壶里那点可怜巴巴的水还不够自己一口喝的，又叹一口气放下了。陈八代摇摇自己的水壶，也恼火地扔到了一边。缺水仍旧困扰着他们，但谁也没有下决心喝这死人水坑里的水。我看看地图。闵先生伸手问夏尔巴拿走了地图，把夏尔巴画的线路图也拿了过去。闵先生要验证自己的猜测。如果20年前那个故人的推测是对的，这里是巫师一脉的迁徙地，整个棺材山和外围的村落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太阳葬，棺材山里也会是一个太阳葬的分布形制。而正中心就是代表了死亡的这个牧场，没有人能绕得过死亡，这是一句楼兰的谚语。死亡对楼兰人而言，特别是巫师，有着崇高和特殊的意义。闵先生相信不管走到哪里，这些巫师都会保留着楼兰的特殊葬俗。仔细地看着标线画过的图，以棺材山为中心，南边是鬼门关，西边是橙子村，东边是和橙子村几乎等距的黎明村，而北边的智信村和鬼门关也基本等距。闵先生心里大约有了底，再往外围计算过去，西北是上国村，东北是耿火村，西南是沙村，东南是简子村，他们几乎都在等距的辐射线上。这些村落以棺材山为中心，正好一圈一圈地分布在四周。棺材山是这些村落的死亡中心，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太阳葬，而这个牧场就是棺材山的死亡中心。那些石室围绕着这里，可是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许多地方坍塌损毁，自此之后再没有重启过。 闵先生拿着夏尔巴画的线路图，若有所思。死亡是另一个开始。闵先生想起那句谚语的后半句，在楼兰人看来，死亡并不是结束，而是绕不过的新开始。不是生就是死，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一下。闵先生盯着眼前的水坑，突然说道：“这……”夏尔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还是没能越过自己的心理障碍。他看着陈八代，陈八代没有作声，道理他不是不懂，只是这心理障碍的确是有些难以越过。闵先生捕捉到了陈八代和夏尔巴的情绪变化，在面临生死攸关的时候，人是可以放下自尊的，这时候一切廉耻，一切道德，一切平质的矜持，在生存面前都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。陈八代和夏尔巴还在激烈地做着心理斗争，闵先生走过来，拿起了夏尔巴的饭盒，一仰脖子，把刚才过滤的半清的水喝了。闵先生，夏尔巴刚要制止，闵先生已经喝完了，抹了抹嘴边流下的水，说道：“总得有人冒这个险。”闵先生的探险精神到底有多坚强，陈八代和夏尔巴不知道，但是他们知道这死水坑里的水没有经过烧开消毒，引起闹肚子的概率可是很大的。如果闵先生腹泻，不用三天他就会死于体内的电解质紊乱和脱水。这……夏尔巴又看着陈八代，既然闵先生都这样了，那不如拼了。反正这也看不到泡着死人，一切不过是自己的想象。陈八代咬了咬牙，靠，眼不见为干净，反正不喝肯定死，喝了不一定死。说干就干，早已渴得受不了的夏尔巴重新滤水，点燃炉头，不一会儿就烧开了一饭盒水。他甚至等不及饭盒里的开水自然凉起来，拿着饭盒趴在水坑边，将饭盒坐进水坑里，利用冷水降温到能喝的温度了，赶紧喝了几口。那干燥的喉咙得到了水的滋润，就好像琼浆玉液一般，让他全身从内到外感到舒爽。虽然这水并不是什么价格不菲的矿泉水，可是他头一次觉得水竟然这么好喝。夏尔巴喝了几口，把饭盒递给陈八代。陈八代犹豫了一下，一想就算要死也有人陪着了，一咬牙也喝了几口，然后把水递给了闵先生。三个人一人几口，把饭盒里的水喝了个精光。有了水的滋润，精神也提了起来。夏尔巴继续沥水烧水，他要把所有人的水壶灌满。夏尔巴在取水烧水的时候，闵先生又拿着地图在洞里比对着地形。如果他没有猜错，这个大洞当初一定有四个通道作为出入口。山洞东边已经塌陷得不像话了，但西边的那个通道竟然损坏得不严重。北面的乱石中，闵先生发现了一条被堵了大半的石缝，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出口了。夏总，弄得怎么样了？陈八代溜达一圈回来的时候，夏尔巴正好烧完了最后一饭盒水，正小心地把水倒进水壶里。每一个水壶他都倒得满满的，他已经深受缺水之苦，这时候总算是觉得任何一滴水都是宝贵的。快好了，夏尔巴说道，再烧两壶，肚子里也灌满了再走，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。那边找到通道了，要是闵先生没说错的话，往西边可以出去。陈八代坐下来，从口袋里掏出压缩饼干，有了水这时候就可以吃东西了。都吃点东西吧，吃饱了好上路。 你这话怎么说的那么奇怪？夏尔巴听了觉得很不舒服，在电视剧里被砍头的犯人是最后一顿杀头饭的时候，狱卒都会这么说：
呸呸呸，不吉利不吉利。
陈八代反应过来了，赶紧朝地上吐口水，把晦气吐掉，又跺了三下地面，把晦气踩在脚下。不管有没有用，至少能给自己心理安慰吧。既然那边是北，那现在太阳这么斜照在东边，大概是下午三四点吧。夏尔巴想起这么一个问题。不过等会儿进去了，时间又会乱了。陈八代嚼着压缩饼干说道：现在几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再次进入洞穴之后是什么情况。哎，也不知道夏若冰他们怎么样了。夏尔巴叹了一口气，自己一直都在求生，甚至连自己的妹妹都没有时间去考虑。你放心，有汪兴国那个小强在，他绝对没事儿。陈八代喝了一口水，送下嘴里的压缩饼干说道：除非汪兴国挂了。就是担心这一点呢，夏尔巴说道。哎，夏若冰是你亲妹妹？陈八代理解错误，难道他担心的是汪兴国占夏若冰的便宜？
不是，表妹。
夏尔巴答道。
表妹？亲表妹还是表面是妹妹？
陈八代惊奇地问道。
话说这事儿可大可小啊，这表妹和亲妹妹差别可大了。
平时看到夏尔巴对夏若冰照顾有加，夏若冰好像和他也显得很亲昵的样子，外人看来怎么都会觉得他们更像情侣一些。
想什么呢？我们是亲表妹，我的妈妈是她的姑姑。
夏尔巴总算反应过来陈八代说话背后的意思了。
哦，那就好了，那你更加放心。汪金国那小子对女人没辙，上次我房都给他开好了，套套都塞进他口袋里，他啥也没干。我保证你表妹还是冰清玉洁的。
陈八代松了一口气，往嘴里塞了一口压缩饼干，含混地说着：
你陈八代，难怪你穷了八代。
夏尔巴有些恼火，这话从陈八代嘴里说出来怎么那么觉得膈应人。
怎么了我哟？我穷是祖上祖传的，又不是我想的。
陈八代嘟囔着：这穷能怪自己吗？
你嘴贱知道不？嘴贱就没朋友，没朋友就穷。
夏尔巴说道。
我去，夏总，你不能一棍子打死我好吧？谁说我没朋友了？我朋友遍布天下。
干探险这一行的，走南闯北，谁都知道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交朋友这可是必备的技能。夏尔巴说陈八代没朋友，这点儿让他很不服。
你有几个交心的朋友？哼，你交的都是酒肉朋友。这，嗨，夏总啊，我不和你说啊，我不和你说。
夏尔巴这一句话真的说到陈八代心坎里了。要说交心的朋友，也就汪兴国一个，两个还是从小穿着开裆裤长大的发小。至于那些天南海北的朋友，平时帮个小忙还行，真有事儿，保证一个跑得比一个远。比如上次陈八代想借点钱交房租，就顿时没有朋友了。
夏尔巴总算是第一次和陈八代斗嘴赢了。
不过夏尔巴怎么也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懂得给人留几分面子，所以也就没有穷追猛打，转移了话题。
等会儿我们是往西走，那岂不是往橙子村方向去了？
不，我们往北去。
什么？
夏尔巴和陈八代愣住了，看着米先生。
听我的，往北会有惊喜。闵先生很坚定地说。
呵呵，闵先生，就是因为听你的，我们才惊吓到了现在。
陈八代撇了撇嘴，西边的通道刚才他查探过，保存的还挺好的。按照闵先生朱砂指路的理论，也有朱砂撒在墙角，为什么要去钻北边那条狭窄的路？闵先生坚持往北，陈八代不同意，两人不约而同地看着夏尔巴。
投票吧，我坚持往西。
陈八代想起汪兴国经常这么干，举起了手。
我往北，听我的。
闵先生开口。
我，
夏尔巴犹豫了一下，看了看西边，又看了看北面。陈八代用手捅了他一下。
闵先生，往西吧，那里宽敞些。
夏尔巴举着手。
好吧，我少数服从多数。
闵先生有些不甘心地放下手，随即又说道，
要不我们在这儿等一等，说不定夏若冰和汪兴国也会找到这里。
这，陈八代愣了一下。
我们这儿有水，还有足够的食物，而且能看到阳光，
我们掉落的位置和夏若冰掉落的位置几乎在同一个地方，
如果他们还活着，很有可能也走我们走过的路。
对于秋生而言，每一秒钟都是宝贵的，这时候不知道汪兴国和夏若冰的下落，自救是优先选择。可闵先生的提议两人都无法拒绝。
夏若冰是夏尔巴的表妹，汪兴国是陈八代的发小，生死和情感此时发生了冲突，怎么选择的确是个难题。
你是队长，你说了算吧。
陈八代最讨厌做选择了，更何况是这种难做的选择，他主动地把指挥权交给了夏尔巴。
要不再投票吧。
闵先生以陈八代之道还治陈八代之身。
等夏若冰和汪兴国的举手。
闵先生率先举手了，接着夏尔巴也举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陈八代不举手就显得自己太没有人情味了。
他也举起了手，说道，我也有这个想法。哎，话说汪兴国那家伙强是强，可是毕竟照顾女孩嘛，还是经验不足的。
正好咱们也能休息休息。
陈八代本来想说点什么缓解一下自己的尴尬处境，没想到夏尔巴和闵先生两人的眼神看着自己，怎么都觉得不对。他赶紧打着哈哈掩饰着，
我们等到明天中午，
明天中午他们还没有露面，我们就继续走。
闵先生说道。
好，
夏尔巴同意。
夏总，你是总指挥，你指哪儿我去哪儿。
陈八代说着，到阳光下找了一块平台的大石块，舒服地往上一躺。
哎呀，有阳光暖暖的真是好。不一会儿他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看着陈八代那种既来之则安之的模样，夏尔巴气不打一处来。还说自己和汪兴国是发小，穿开裆裤长的，号称自己有一毛钱都分他五分的陈八代，一路上好像一点儿都不担心汪兴国的态度。夏尔巴有些来气。陈八代还真是一点儿不担心汪兴国，他对汪兴国太熟悉了，只要这家伙没一下子被干死，他就不会死。
放心吧，夏若冰不会有事的，汪兴国是很有能力的探险家，相信我的眼光。
闵先生安慰夏尔巴道，眼睛却盯着北边，他还是不死心。
现在夏尔巴也不能做什么，他也很累了，找了块稍微平坦点的石头半靠着，拿帽子盖着眼睛，他也需要好好的休息休息。李先生，你也休息会儿吧。 千万不能单独一个人乱跑。夏尔巴坐下之后，觉得全身的力气被抽光了一样，加上阳光暖洋洋照在身上，更是不想动了。他提醒了敏先生一句，闭上眼睛休息。